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74回。经过了深思熟虑，韩立没有再犹豫的答应了对方加入落云宗之事。那落云宗两位长老闻言呢，自然是欣喜若狂，他们立刻提出要召开盛大的宗内大会，并邀请其他门派的高阶修士举行韩立的入宗大典。一听这话呀，韩立立刻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一口否定，而且提出啊一切从简，只给云梦山其他两派知会一声就可以了，反正这两派的元婴期长老迟早会打交道的，其他的都要低调进行。韩立可不想让自己弄得有多么的引人注目。银发老者二人虽然觉得有些不妥，但是好在也能理解韩立不喜欢热闹的想法，也就答应了下来。随后韩立跟着银发老者二人出现在了六奇峰主峰的大殿之中，然后一一召见了一干结丹期弟子，其中一小半结丹修士自然认得韩立这位炼气期弟子。他们这几天呢，早就听到了一些风声，知道了三天前结婴的修士要加入他们落云宗，而对韩立的身份经过几番分析之后也猜得差不多了。当真见到韩立的时候，虽然不知道这些人心里边到底是怎么想的，反正啊表面上个个表现的是恭恭敬敬，没有谁敢有任何异色露出。韩立见到自己原先的几位师祖，什么红山老者、天泉峰的两位峰主等人，这个时候一口一个韩师叔的称呼个不停，脸上虽然神色自如，心里头也觉得有几分好笑，一摆手之下就让他们都起来了，并没有任何刁难之意。但是韩立的神识一扫之下，发现其中的宋姓女子在叫自己师叔的时候，这脸上带了一丝复杂之色，声音稍微有一些迟疑，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不是想起了当日曾经对自己施展过探心术，结果无功而返之事。以韩立如今的修为，自不会将此女的心思放在心上的。和这些结丹修士见过之后，银发老者当即表示，整个云雾山东脉他可以任选一处灵气充沛的灵山开辟自己的洞府，并非一定要住在宗内的几座山峰之上。听了这话，韩立也没有客气，接下来的一天之内他寻觅了一番，看中了落云宗东边的一处中等山峰。这个山峰啊，虽然说谈不上什么高大险恶，也不是灵气最佳之地，但好在此山峰是罕见的字母峰，除了一座主峰之外，这四周还另有三座低矮一些的小峰环绕着，哎，非常适合布置法阵禁法，韩立对此是非常非常的满意啊。开辟一座洞府对韩立来说是轻松至极的事儿，即使这座洞府是韩立有史以来建立的最大的一座，也只花了半天的时间而已。当洞府开辟完毕，韩立立刻在三座山峰之上各自用布阵器具摆下了一座厉害一些的临时法阵，顿时啊一片迷雾将方圆数十里之地全部笼罩其内。对于这些禁制，韩立自然不会太满意的，他心里边早就想好了，一等他参悟出更厉害的布阵之道之后，就重新设下禁制。 做完这一切之后，韩立重新返回到了洛云宗的原药园处，准备将旧洞府里的一些东西迁移而走。但是没有想到，一回到此地，却有一个窈窕诱人的身影在石山下的药园内早早等着他。此人一见韩立，立刻就是深施一礼。穆佩林有眼无珠，以前多有冒犯韩前辈之处，还望前辈不要见怪。但是晚辈有一事相求，希望前辈能成全一二，不知道韩前辈能否将佩林收归门下。小女子一定会终身侍奉前辈左右，绝不背离半分。一说完这些话，这位平常艳丽傲如霜的女子垂手侍立在一旁，面露几分紧张，一对明眸中更是露出了期盼之色。
怎么，做我的门人，我不收弟子的，而且你觉得我会收一位筑基期女修士做门人吗？看在当日的一点情分上，你这次的冒失之举我就不怪罪了，好自为之吧。
韩立打量着蓦然出现在面前的貌美女子，神色冷漠的一口回绝了。
前辈，我……
这女子一听韩立这话，脸露一分惊慌之色，急忙要再开口说些什么的时候，但是韩立衣袖轻轻一拂，一股狂风乍起，一下子将此女吹的是东倒西歪，原本脱口而出的话立刻被强风逼回了肚子里。等他身形站稳之后再找韩立的时候，眼前已经空空无人，韩立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踪影。看到这里，此女满脸的沮丧之色，呆呆的在原地站了半天没动，一时仍不愿就此离去。毕竟这位突然冒出来的韩前辈可是他现在能抓住的唯一的救命稻草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个时候韩立已经出现在了小石山洞府之内，毫不犹豫地往虫室中去，那里存放着近万只近似通体赤金的噬金虫，这些是20多年前就成功孵化出来的再次进阶后的金银噬金虫。这些飞虫甲壳上的银色如今只剩下一些针孔大的小麻点而已，若不是拿到眼皮子底下仔细的观察，肉眼呢，根本就无法发现金色中还有丁点儿的荧光闪动，说明这些噬金虫啊，离最后一步的完全成熟还差一步之遥。这让韩立兴奋之余还略微的有些失望。可就是如此，这些近似赤金虫子的厉害还真是让韩立大开了一番眼界啊。他曾经将各有百余只的三色赤金虫和新进阶的金色赤金虫放在一起，结果片刻之后，三色飞虫就被这些体型比他们大一圈的同类给吞噬的一干二净啊。无论吞噬能力还是身体的坚韧程度，这些新噬金虫都远远地超过了三色飞虫，并且它们接近成熟之后，身上开始散发出一种让人心惊胆颤的凶恶气息，并且喜欢吞噬血食起来，嗜血凶残至极，和以前相比简直是判若两类呀。他相信若不是提前就施展控神禁制在他们身上，这些飞虫绝对会毫不客气地反噬他起来。可就是这样，韩立也隐隐觉察到新噬金虫有些失控的现象。 看来，若是再次进化一次，那凭普通的禁制手法是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这些暴露本性的凶虫的。虽然这样想着，韩立啊还是按照老办法再次挑出一批体型最大的金银虫，单独隔离饲养催熟，好尽快的让它们进化成蛮荒时期才出现过的成熟体灵虫。不过根据噬金虫进阶一次比一次时间长来判断，恐怕没有百十来年的时间是不可能进化完最后一步。不过有这段时间的缓冲也好，他这才有空闲找到更好的控制灵虫之法。韩立一边暗自思量着，一边将虫室内的噬金虫收好，然后又去药园将已经长得和本体差不多高大的灵眼之树还有那九曲灵身小心地移走了。九曲灵身没什么可说的，虽然因为前一段时间炼制丹药让它损耗了不少的元气，但是后来呀，韩立又用绿叶重新让它恢复了大半的损耗，如今已无大碍。至于灵眼之树经过这么多年的催熟，离流畅纯液的日子已经不远了。韩立很期盼用此纯液配置出大量的明清灵水洗涤双眼之后，到底会拥有什么神通显现出来。除了灵虫和药园的灵药之外，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韩立啊也懒得收拾了，直接就此飞离了洞府。从高空经过药园的时候，韩立下意识的又低头瞅了一眼，结果那木姓女子仍然站在药园前望着石山方向，这牙齿微咬，满脸不甘之色，并没有发现刻意隐匿行踪而从上空飞过的韩立。韩立摇了摇头啊，解决这种事情对他来说似乎只是举手之劳的事情，但他可不愿刚成为了落云宗的太上长老就给人一种以势压人的强势感觉。毕竟无论是穆家还是严家都是西国不小的修仙家族啊，而以他和此女间的平淡关系也没有插手的任何理由，总不能以前认识他的落云宗弟子一有事求他，他就毫不犹豫地自揽麻烦上身吧。人家家族内部的事情韩立实在是没有兴趣强行过问。韩立无声无息地飞离了落云宗，到了新洞府所在的山峰前，将禁制迷雾轻轻一分，韩立就直奔中间山峰的新洞府而去。灵虫和灵药韩立驾轻就熟地重新安置好，并将府内的事务暂时交予了银月处理，自己则不再耽搁地进入了静室，开始凝练元婴。在此期间，银发老者二人也知道韩立需要时间进行元婴的初步凝形，所以并没有前来打扰韩立的修炼。百日之后，韩立顺利至极地将元婴凝体成功，并且也初步做到了心神和元婴合二为一。如今这元婴再出窍的话，韩立就可以轻易地掌控其一举一动。当韩立从静室中出来的时候，银月照例化为少妇恭敬地等候在静室外面。不过当他看见韩立的时候，娇容上却露出了一丝古怪之色。怎么，你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出了什么事儿了？韩立眉头一皱之下问道。
主人，你刚进入静室中半月，那位牧师叔又找来了这里，已经在紫峰外面一座小山上等候你多日了。
哼，此女如此不知进退，她爱等啊就让她继续等下去吧，反正我是不会给自己找麻烦的。
韩立双眉一挑，面无表情地说道：
可是主人，那女子来了没多久之后，我们就先后收到了严家和穆家让人代发的传音符，因为主人正在闭关之中，所以我就将这两份传音符替你复制保存好了，主人要不要看一下啊？
音乐眼珠子微微一转，试探着问道：传音符？穆家和严家，难道和那穆姓女子有关？看你这样子，显然看过了，有问题吗？
主人真是未卜先知，不过无需银月再说什么，主人自己一看就知。主人真的有点小麻烦了。
拿来。听银月如此一说，韩立也懒得再猜想什么，直接伸出了手掌。银月立刻从身上取出了一红一白两张符，笑吟吟的素手一伸，递给了韩立。韩立接过符，没有客气的一抖，红白两个光环先后在手上亮起。韩立心神进入到两个光团之中，静静的在听着什么。但是片刻之后，他脸上就变成了愕然之色，随后又露出了极为恼怒的表情。此女胆子真够大的，难道她真以为做过我名义上的几年师叔，我就会容她如此的胡闹吗？韩立听完之后脸沉似水啊，声音一下子冰寒了起来。
他当然知道如此做法肯定会得罪了主人，不过此女虽然和主人接触不多，恐怕也已看出主人并不真是铁石心肠之人，否则当日他也不会鼓起勇气敢找你一位元婴期修士庇护了。再说了，就是真的惩戒于他，他恐怕也觉得比做那位严师兄的双修伴侣好。
不过他也真够敢讲的，竟然直接告诉两家之人我已经收起做贴身侍妾了，弄得这两家族长急忙来传音告罪，并且那位严家族长当即表示他们并不知道此女成了我的侍妾，已经马上和穆家解除婚约，希望我千万不要怪罪。此女既然胆敢如此做，看来心里边应该也有点觉悟了吧。
主人的意思是？
怎么，我既然元婴已成，收一位侍妾很奇怪吗？况且此女的姿色的确不同一般，我也是正常的男修，我看呢，就此弄假成真，尝尝双修的滋味有什么不好啊？韩立忽然间伸了伸懒腰，露出了一丝慵懒之意，只是嘴角隐隐挂起了冷笑。
可是主人一向不近女色呀，而且以前还曾数次拒绝过这等送上门来的好事，比如那位文姑娘，还有更早一些的。
银月愕然之下有点不解的抿了抿诱人的红唇。哼，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当初我元婴未成，修为尚浅，自然不会有什么心思寻欢纳妾，若是当初的文思月是现在让我碰上的话，我自然不会轻易的放过。韩立眼睛微眯，用平淡的口气说道，仿佛认真至极的样子。银月闻言不禁愣在了那里，一时无语。
主人，你不是认真的吧？
银月瞪大了一双美目，有些犹豫起来。是不是认真的你以后就知道了。哎，现在将那个女人给我叫进来，以她的修为是看不穿你妖狐之体的。
遵命主人。银月满腹狐疑，但恭敬的应声答道。
韩立呢则转身去了大厅。一盏茶的功夫之后，这银月步履优雅的漫步而进，后面跟着稍微有些憔悴模样的穆佩玲。看来呀，这短短的时间之内，此女过得也是颇不容易呀。韩立看在眼里，这心里边不能说一点触动没有，
但是他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呀，自己现在已经是元婴期的修士了，怎么可能对这些红尘俗事真的动心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75回。